翻译呢？是同步翻译啊？哦 ，OK， 我们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把满心的感谢赞美献给你，因为你应许我们说，在地上若是我们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我们心中尊你为主，让你在每一件事上居首位，你得着在我们中间的主权，主啊，你就必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你在我们的中间，主啊，我们向你说，你的自己是我们所盼望看见的，你的自己，你的话语是我们盼望能听见的。主啊，愿我们不见一人，只见主耶稣自己。愿主今天教导我们，并且你也借着圣灵感动我们，使我们能够与你一同祷告。我们把整个聚会从开头到末了都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把荣耀颂赞归给你，也归给爱我们的父神。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感谢主给我有机会再来到Kansas City 和弟兄姊妹见面刚才在路上呢，我们弟兄说我好像来过很多次，在我的记忆中我有两次是私人经过 Kansas City， 那时候还不太认识这里的弟兄姊妹。那么另外呢，我有四次，今天大概是第四次和弟兄姊妹在聚会中见面。这一次我接受弟兄的邀请，我在主面前寻求祷告我必须承认我是恐惧战兢的，因为我对弟兄姊妹不是那么熟悉我也不知道在这里聚会的光景，所以我求主照着他自己他的心意来供应给弟兄姊妹。所以开头的时候我心里面本来是盼望和大家一同来思想以弗所书，但是我想这一卷书对弟兄姊妹都非常非常熟悉了因为我知道堪城呢接待过许许多多侍奉主的仆人们，他们都把主丰富的话语和主的心意清楚地交通给大家。那么我在主面前挣扎很久，虽然我答应了高弟兄但是他给我写 email 说题目经文我都没有办法回直到有一天呢，我在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有一句话忽然好像主放在我的心里面在这个时代我们知道是一个非常紧迫一个大的变动的时代，那么每神在地上呢，在每一个时代转换的时候，他有新的工作要往前去，他都等候神的儿女们来祷告。所以那一天主给我一个感觉撒母耳的母亲，她不过是一个以色列的妇人，而且她是一个呢受苦的妇人那么他把他自己的痛苦倾倒在神的跟前，那么神借着他所受的苦在感动他祷告，结果他的祷告摸到了神在那个时代要做的工作，摸到了神在那个时代工作中所需要的是什么。他把这个祷告献在主面前，虽然他不过是一个以色列的姊妹一个妇人一个家庭主妇，但是他却成为一个带来扭转时代的一个关键的人物。所以我在主面前呢寻求是不是我和弟兄姊妹讲祷告这个题目， 那么主就把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里面，主耶稣有一次在一个地方祷告，他祷告完了，有一个门徒就近前来跟主说，主啊，求主教导我们祷告。我们读一下好吗？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我们看见主的祷告必定呢，非常的和别人不一样，因为约翰和他的门徒们也祷告，他们还进食，非常的敬虔啊。那么门徒们可真跟随主了，看见主的侍奉，看见主啊他的教导，听见主的教导，但是他们好像从来没有在主面前啊学过一门功课，就是祷告的功课。那一天主的祷告啊，吸引了那个门徒，他在主面前呢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说，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祷告，好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所以我把这一句话呢当作这一次交通的主题。本来我的主题是求主感动我们祷告。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除了我们的青年人以外，大部分呢蒙恩都有相当的年日啊，我想圣经呢对弟兄姊妹绝不是陌生的。我参加弟兄姊妹的祷告聚会，我就很受感动，也很受鼓舞。我觉得这里的弟兄姊妹都很会祷告啊，所以我在这里的用一点粗浅的和弟兄姊妹谈谈。我心里面的盼望是，我们不仅知道要祷告，而且我们被感动，我们有一个祷告的推动力，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献上祷告。我今天晚上要分四段和弟兄姊妹交通。前面开头的时候，我要和大家谈一谈呢，祷告最基本的事情，就是什么是祷告。第二段呢，我要和弟兄姊妹谈一谈呢，为什么我们需要祷告，祷告的重要性是什么？第三方面呢，我要和弟兄姊妹交通呢，主怎么教导我们祷告啊？这个祷告中该有的原则啊是什么？然后呢，最后一段呢，我要和弟兄姊妹交通呢，如果我们知道了主教导祷告的原则啊，我们知道了这个有功效蒙福祷告必具备的一些要素之后呢，那我们在自己的祷告生活中应该学哪些的功课啊？这四段。好，我们先读一下创世纪第四章第26节。创世纪第四章第26节，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当人在顺利的环境，在自己能够掌握一切的情况底下的时候，人通常都是不会祷告的。唯有当人感觉自己无助了，唯有当人被带到尽头的时候，人有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本能，就是祷告啊。不管你祷告的是真神，或者我们祷告的是我们传统背景里面的偶像，人会祷告啊。我们看见创世纪第四章那里讲的亚当的第二代赛特，他也做了父亲，他生了一个儿子，他给他的儿子起名叫以挪士。 在希伯来文以挪士这个意思呢，就是他父亲生了这个孩子的时候，他发现人是会死的，因为在那之前除了亚伯是被他的哥哥因为嫉妒的缘故，生气的缘故，是跟神生气，结果发在亚伯的身上，把亚伯谋杀了，那个是不是自然的死亡，所以人不知道人会有死亡的，而且那个时候地上的万物都是神为人预备好的，人生活是很容易的，或者是很丰富的，所以人不太会祷告。我们看见亚当和夏娃在圣经里面记载，是神来跟他们交通，他们不会去找神交通，特别是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之后罪在他们里面发动，他们喜欢自主，他们喜欢照着自己的意思生活，所以他们神来找他们的时候他们都逃避。但是赛特他做父亲以后，这个孩子生下来，他发现人是有限的，人是软弱的。我相信弟兄姊妹听过你身体好的时候你不觉得你自己有身体，今天早上我们在交通的时候，中午吃饭的时候我的主人呢，我们弟兄姊妹讲说说我们要学会听自己身体的声音我们什么时候会听见你身体的声音？你身体好的时候你根本听不见的，唯有当你肚子痛了你才发现，哎呦我有个肚子，对不对那么那一天当以挪士出生的时候，赛特感觉这个孩子有一天会死，他是软弱的，在英文里面讲叫做 mortal 你知道有很多电视剧，有很多的西方的影片演那些有些人呢死了又会活起来，叫做 immortal。 我不知道，这我孩子小时候我常常陪他们一起晚上看一个电视剧叫做 Highlander， 不晓得大家像我这个年纪你们知不知道，那是很好看的，那些人斗剑杀了他以后就他又活过来了，人都希望自己是永远活着的，但是以挪士说明了人类的结局人是有限的。因着以挪士出生了，赛特开始祷告了，他说那时人才开始求告神，所以祷告呢是神造人的时候放在人的生命里面，放在人的身体里面的一个本能因为呢我们的神是等着听我们祷告的神。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们的神天天在等我们跟他说话我这两天住在高弟兄家一下子高姊妹不见了，因为他拿着电话走他就不见了我在猜一定是他的女儿给他打电话，因为我在家我的姊妹有的时候不见了，后来才发现我的儿子我的女儿给他打电话，那我也天天等我的儿子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呢因为我不给他打电话吗因为可能爸爸他想只有重大的事才需要去找爸爸，那平时聊天呢是跟妈妈聊的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所以诗篇65篇第二节里面讲说，听祷告的神凡有血气的人都要来投靠你，这个叫做祷告。什么叫做有血气？就是我们是有限的，我们会到尽头的，我们终究有一天你要找我生命的意义在哪里，终究有一天我要找我生命的结局在哪里，我的归宿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得救岂不是有人传福音触动了我们的心弦的这一个音我们才醒过来，我愿意到神面前去祷告，一祷告你就发现神在哪里。我们上个月传福音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刚刚从中国大陆出来，他们第一次听福音，听完福音以后我就去看望他们，我跟这个 做妻子的年轻的妻子，我问他，你听了福音后对基督徒的信仰，我们信耶稣基督到底怎么回事，你领会了一点没有呢？他笑笑，他说我听一次我怎么会领会呢，但是我懂了一件事情，我听见传福音的讲我可以祷告。他一讲这件事情的时候，眼泪就充满了他的眼眶，我知道他祷告了，他遇见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人得救不仅仅是福音的真理让他点头，人得救是他祷告，祷告是一种最自然最直接也最真实与神交往的方式。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如果问一个朋友，你可能对于耶稣基督救恩的真理你都不清楚，但是你肯不肯到主耶稣面前去祷告呢？每一个肯去祷告的人，祷告完他就得救了。以后我们在做真理的建造，亲爱的弟兄姊妹，传福音就是这么回事啊！祷告是一种最自然最直接也是最真实与神交往的方式。我曾经像一个年轻的，那时候我也很年轻，30多岁，他比我还年轻啊，一个朋友传福音，他是从新加坡出来的，他是学航空工程的啊，满脑子都是他将来要怎样成为一个航空工程师啊，他要读博士学位，但是他遇见难处。我跟他谈了福音以后，最后我问他说你愿不愿意相信，他说哈，你说的我觉得有道理，但是要我信呢我信不来，要我这么快就信更是不容易，我才第一次跟你见面，因为我做你家的客人，你要我信耶稣我不得不听，对不对？但是你要我现在就表态我没办法。我说没有关系，那你能不能把你刚才跟我说的话，好像主耶稣问过你，你闭上眼睛跟主说，我可以接受他关于救恩的这个道理，但是呢要我信你我信不来，求你帮助我。他说这也算祷告吗？我说是的。我说那你好不好祷告一下，我们两个就一起闭上眼睛。好，那我就先为他祷告，祷告完我等他，等了好久没有声音，我就抬起头来，他也抬起头来看我啊，我就叫他的名字，我说请你祷告好不好，他说我不会祷告。所以那我说我已经刚才教你怎么祷告了，你再加一句跟主耶稣说，我信你信不来，我呢祷告我也不会祷告，但是我是跟你说的，你能不能试试看。他是个很听话的客人啊，他就在地上头闭上眼睛等了很久。我知道他心里面挣扎，因为他不知道主耶稣在哪里。我跟他讲哈，你要祷告你先要找到你说话的对象，所以你要叫他的名字，你要就好像称我名字，你叫我伯先生也好伯弟兄也好，你叫我一下我就会留意你，那你要呼喊主耶稣的名。那一天他听话，他挣扎很久，他真的从心里面呼喊主耶稣啊，我想信你我信不来啊。他说我想祷告我也不会祷告，就说到这里了，他就忘记说阿们了，他笑起来了，他说这也算祷告吗啊。我说算祷告。那一天我们就回房间睡觉。他已经失眠一个月，因为他受到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啊，叫他揪心的，他已经一个月晚上不能睡觉。结果第二天早上呢，我们全家都起来吃过早饭了，他还没出来。最后我去敲他的门，他醒来了，他忽然意识到了，我怎么睡着了呢？啊，因为主听了他的祷告，从那一天他得救了。第二天就是第二天是星期六，第三天就是主日。主日我就带他去聚会。他学会了一首 Amazing Grace。好，我们有一首诗歌说，亲爱主宝贵主，我轻视我事物。后面有一句话他说，我领首诗歌回家去看去唱。 他真是就把那个 Amazing Grace 诗歌抄下来，走到哪里都拿着唱，唱了一个多礼拜。后来他回到他住的地方，那个弟兄跟我讲，他发生什么事情了、啊？他怎么对主耶稣这么着迷啊？他已经信主了，因为他遇见了听祷告的神。亲爱弟兄姊妹，我为什么提这些最简单的事情呢？今天你祷告，你有没有遇见主？你是不是觉得主在这里？你心里面是不是盼望我祷告的时候我看见他，我听见他？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非常需要的。我们可以想起很多圣经的真理，我们可以祷告很正确，但是没有主的同在。因为你没有主的同在，你祷告我起来跟祷告之前你还是同样一个人。但是如果有主的同在，祷告之前跟祷告起来是祷告之后是不一样的。这种真实直接的祷告是人有意的主动的去寻找神，去寻求神。所以主耶稣应许我们说，你们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啊！你们肯去叩门，神一定为你开门啊！那么如果我们有主动寻求的心，这个寻求啊，是去把它找出来。所以英文有一个翻译叫做 search it out 啊，就好像你在学校读书啊，老师让你做一个 research paper， 对不对？你 search 一次，然后再 research 一次，这个叫做寻求。如果我们就轻描淡写的祷告完了，自己都忘记祷告什么了，弟兄姊妹们，这个祷告对我们来讲不过是个形式而已，不过是一个外面一个过场而已，仪式仪文而已。弟兄姊妹，真正神要听的祷告是我们里面寻求他。有的是寻求主啊你在哪里，有的是去寻找，去问 inquire， 我问主说，主啊这件事情可不可以这样做，或者这件事情我要怎么做。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祷告，叫做 inquire。 那么还有一种祷告是里面的热切的要啊，所以英文有一个翻译叫做 craving 啊，你很 crave for the Lord。 所以我们每次来聚会，你发现今天聚会好坏跟弟兄姊妹的爱慕有关系。如果我们带着无所谓的，我是来听表演的，我是来听音乐的，弟兄姊妹，那你就得着人的音乐气氛，没有得着主的同在。但是如果你爱慕，你就发现主就向你说话。凡是有过话语服侍，在讲台上服侍的弟兄们都告诉我，他说同样一篇道，在有的地方我讲不出来，好像碰见了石头的墙一样，但是有些地方我没有准备的话被吸出来了，连我自己都吸起，主向我说话了。刚才不是我在这里，是主在这里。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的神时刻想要在我们祷告中遇见我们啊，那么这样去寻求神，我们向神表达我自己的心意，向神表达我自己的需要，向神表达我自己的盼望啊，这个叫做真实的祷告。真实的，所以有人这样讲啊，真实的祷告不在乎言语，而在乎你里面依靠神的心。你觉得主啊，除了你以外没有人能够在这件事帮我。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常常听有些基督徒讲啊，主啊我们是无依无靠的来到你面前。有一次我姊妹她忽然有感觉，他说其实我们讲无依无靠，其实我们都很有，我们手中拿着很多自己有把握的事情，是吧？我还可以靠这个，我还可以靠那个啊。弟兄姊妹，所以祷告看起来是很简单啊，但是要我们真的被带到这个地步，是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真实的祷告是我们在这些点上有过操练，我们每次都感觉到主啊离开了你我就什么都不能，离开了你我什么都不能做，离开了你 我们呢软弱如水，我需要你。那么第二个祷告，我们再讲第二个意义，祷告在侍奉上面它是最有功效最有能力的一个侍奉，是在一切属灵工作背后不可缺少而且是第一重要的服事。如果我们今天只安排了一个特别聚会，但在这特别聚会之前，在这聚会背后没有弟兄姊妹的祷告，这个聚会就是例行公事而已。这一次我来比较早一点，我礼拜三到了，刚好礼拜三晚上有祷告聚会，我坐进来我就感觉心比较安了。我跟弟兄姊妹讲，我这次来心里是忐忑不安的，我不知道跟弟兄姊妹讲什么，我也不知道过去这些年弟兄姊妹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我求主把平安赐给在这里所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我自己要说什么我不知道。但是那一天一祷告，我就知道弟兄姊妹为这个聚会祷告很多。弟兄姊妹这样子在这个聚会中，不管人说的话好听不好听，但是每一个人在这聚会中都被主摸一下，被主得着。祷告是最有功效最有能力的侍奉。我们常常觉得医病需要有能力，对不对？赶鬼需要有能力，传道需要有能力，是的。但是他能力的背后供应他能力的是祷告啊。所以一个有恩赐话语恩赐的人若不祷告，你一听就觉得他很多的知识很多的资料很多的历史很多的背景，但是你摸不到基督，摸不到基督的讲道告诉我们说那不是能力。弟兄姊妹，祷告非常重要。我年轻的时候在大学校园里面服侍，我常常讲一个我以前读过的见证。在天主教的时期有一个很有恩赐而且很爱主很敬虔的主教，他在他的教区里面呢牧养那些弟兄姊妹们，他是很尽心竭力的。虽然他是一个贵族，他是一个主教身份，因为那个是圣品阶级，他身份很高的。那么他每次出去服侍啊，有一个跟他一起长大的是他的车夫啊，陪着他长大的，因为他是贵族，所以家里就有一个同伴啊。这个车夫是一个敬虔爱主的弟兄，他不太说话的，就是服侍他的主人啊。那么每一次出去都是这一个弟兄啊坐车夫赶着马车带着他的这个弟兄啊，就是做主教的出去讲道啊。那每次讲道都很有供应很有高油，所以那个教区里面的弟兄姊妹们呢爱主的心属灵的生活都活泼健壮。但是很不幸啊，这个车夫啊这个马夫啊他生病了，主就把他的接回家了。接回家以后这个主教换了一个马夫帮他赶车，他再出去讲道他觉得少了好多东西。他仍然有口才，他仍然讲，他就到主面前问，他说主啊，到底是为什么我现在不感觉到你的同在了，不感觉到你的能力了，不感觉到圣灵的感动了，我觉得我讲到干巴巴的。主告诉他说，因为那个祷告的人不在你身边了。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做那个马夫，做那个祷告的人。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不是我，许多人为我们祷告。今天你能够坐在这里，可能你的母亲为你祷告，是不是呢？那么我们今天我们是不是该为我们周围的人祷告？最有功效最有能力的侍奉 而且不可缺少的侍奉是祷告。所以保罗在写提摩太前书，有人讲提摩太前书叫做教牧书信，告诉提摩太怎么样服侍，对不对？第一个服侍重要是神的话语，你不能轻忽神的话语，乱用神的话语，不能啊口是心非的丢弃良心来讲神的话语。他讲这些话，那么第二章他讲到，那你怎么来使用神的话语？需要祷告。他说，我说你们第一，所以有人讲保罗写书信常常讲完第一就没有第二，他那第一不是说还有第三第四，不是这个意思哈，他那第一就告诉我这是最重要的，不能没有的，如果没有你后面都没有，如果有了你就会有后面的事情。弟兄姊妹，这就是教会今天需要的，这就是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自己生活中非常需要的啊。这一个服侍呢，是神给每一个蒙恩得救神的儿女的。你不需要有祷告，没有人说你有祷告的恩赐的，对不对？你有医病的恩赐，你有赶鬼的恩赐，你有说方言的恩赐，我们有信心的恩赐，但是没有一个恩赐叫做祷告的恩赐。为什么呢？祷告是个本能，是需要学的啊，不是白白给你的礼物的啊，是每一个神的儿女们都有份可以直接参与的一个服事啊。所以雅各就讲到啊，以利亚跟我们是同样性情的人啊，以利亚本来是个平民的，结果成为以色列民族中间最大的先知啊，用他来代表所有的先知。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弟兄姊妹，你也可以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每一个人就是孩子都可以成为祷告的人。我们聚会有一个年轻孩子，他在六七岁的时候妈妈带着他来过聚会，后来他母亲就不来聚会了，他爸爸不信主，他就没有来了。一直到他高中的时候，我们聚会一个高中生啊，跟他是同学又是邻居，就邀他说你要不要回来聚会，他就开始回来聚会。那么他的母亲都很稀奇，他说我这个儿子哈，跟别的年轻人不一样，他说每天放学回来他第一件事情哈，吃一点东西喝一点水，他就上楼去关上他的房间，他妈妈就在外面听了，他在里面说话，再偷偷看一下他在祷告，他跪在那里祷告，每天都祷告一个钟头。这个年轻人现在读大学了，他还在每个礼拜五都回来跟我们在线上跟我们的年轻人一起聚会。亲爱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服事。我有一次问这个年轻孩子哈，这个年轻人你祷告些什么，他说我想到我的外公还没有信主啊，我的舅舅，他说我家人，我的爸爸啊，还有我的同学，还有教会，所以他就常常在主的面前，你就发现他里面自然有一种的气氛出来，别人就感觉呢他可以信靠，你跟他谈话啊，你可以相信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祷告是神给每一个儿女们有份的一个职分，我们可以有份直接参与的服事。所以雅各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像以利亚一样祷告，以利亚那一份的功用也会出现在你我的身上。虽然这样讲哈，但是实际上祷告今天在神儿女们中间也是最难学的一个功课。很多人信主很多年，我最近碰到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有这种的感觉哈，他说主啊，为什么我祷告我的话语这么苍白呢？老是那几句话呢？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我也碰过有一些弟兄姊妹说，为什么我的祷告只是围着我自己的需要呢？好像我很功利一样。主啊，我没有事情我就不找你了，因为你太忙了。今天很多神的人用这个借口。亲爱弟兄姊妹， 因为祷告是一个功课，你必须要学。如果你不学，你就自然而然像别人那样，或者你听别人祷告，你很受感动，把它抄下来回去背了，下一次你也把它背出来。我做过这个事情，结果出一身汗，满脸通红啊，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啊，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做那样的人。祷告是需要学的，也是最容易被教会服侍的人忽视或者省略的一件事情。这忽视就是哈，我们把祷告当作聚会的一个仪文啊，反正这个聚会每次都要有一个人祷告，就请一个啊，祷告言辞很美丽，声音很洪亮，而且抑扬顿挫的人来祷告。啊，我常聚过很多这样的会啊，有时候我就感觉，哎呀，这个人祷告怎么这么好？一张开眼睛看，原来他在念稿子啊。好像念祭文一样，一下高一下低啊，一下这个高山流水。弟兄姊妹，这就叫做最对，这叫做忽视，这个叫做疑文。我们可以骗人，不能骗神，也不能骗撒旦。亲爱的弟兄姊妹，祷告变成程序，变成疑文，或者把它省略掉，请一个人随便祷告，因为我们人的话要太多了，我们太多事情要谈了，啊，所以祷告者一说阿们，马上张开眼睛就开始吵架。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侍奉聚会啊？我碰过啊，啊，弟兄姊妹，我们人不认识我们神对我们的爱。我再讲，神是听祷告的神，他那做父亲的心，天天等着他的儿女们从心里面发出声音。跟他交通，这个叫做祷告。所以那一天这个门徒看见主祷告，他忽然受感动，他觉得我不会祷告，虽然我祷告了很多年，但是主啊，我愿意重新学起，求主教导我们祷告。但愿啊，我今天不是对初信的弟兄姊妹讲，也不是对年轻的人讲，我们对我们都是多年蒙恩，圣经很熟，在教会侍奉很多年的弟兄姊妹，祷告不要轻忽。个人生命的成长是借着祷告出来的。一个人属灵生命光景的好或者坏，可以从这个人的祷告反映出来。有的时候我们碰到事情心里受压打击，我们就不想祷告，觉得都没有人了解我。你有没有碰过在侍奉中啊？我去看望，然后我请弟兄姊妹说请你祷告，他说伯弟兄对不起，现在我不能祷告，你就知道他里面有东西碰把他压住了啊。但是有的人呢，你看见他一坐下来，他里面呢，从灵里面你就感觉他跟主之间是一个活泼的连结。明天我要讲到我们跟父神之间有一个天梯在那里啊，你借着主耶稣，你就跟父之间有活泼的连结，那是多美的事情啊！啊，你一在主的里面呢，你就到了天的门呢，就回到神的家里面了，那多好啊，弟兄姊妹。但是很多神的儿女们，你看见他祷告不出来，那是他表示他属灵生命受压了，受伤了，或者生病了，或者呢枯干了啊。所以我们要盼望教会弟兄姊妹属灵健康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重视祷告。对我们的孩子哈，我现在有六个孙儿孙女，他们都也不小了，最小的都上小学了。但是我带他们呢，每天如果我去看他们，他们都喜欢来跟我们一起祷告。然后我就问他们，主耶稣有没有听你祷告？我那个最小的孙女都举手，啊，主耶稣在什么事情上听我祷告？你就知道，在他的里面，耶稣是活的，是真的。是爱他的，是保护他的。亲爱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健康的属灵光景。如果他觉得 我祷告不出来，就觉得主也管不了我的事情，没有用了。他的心向着主好像就冷掉了，好像死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祷告非常重要，不仅是个人属灵的生命，弟兄姊妹，教会在地上有一个重大的使命，就是做耶稣的见证。别人怎么知道耶稣还活着呢？怎么知道主耶稣还坐在宝座上掌管万有呢？是借着教会的见证。教会的见证刚强或者是软弱，我们在这里是表演一个基督教的气氛，还是真的把神的同在带到这个地方来？啊，弟兄姊妹，这跟我们的祷告有关系。我常常和弟兄姊妹讲哈，我周间我就住在我们会所边上的房子，啊，那么所以周间呢，就我常常到会所去办事情，那个会所里面干干净净的，啊，椅子都摆得整整齐齐，但是空空的，没有神的同在。但是主日呢，弟兄姊妹一来一祷告，你发现主的同在，那个气氛就不一样了。啊，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教会的见证。神的儿女们到在这一起的时候，不仅仅是我们是好朋友，我们是好邻居，我们彼此帮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乃是属灵的同伴，我们乃是圣灵居住的家。弟兄姊妹，在这里圣灵怎么居住在这里呢？因为我们在这里呢，把主的同在借着祷告带出来。教会见证的刚强或者软弱，反映出教会祷告的刚强还是软弱。啊，我很感谢主啊，在这三年的疫情中间，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至少在我服侍那个小小的范围里面，每一区的弟兄姊妹祷告都人数都增加了。那么以前我们每周二的祷告聚会晚上呢，夏天人多的时候大概50多人，因为孩子都回来，他们也回来祷告啊。那么平时大概都是20多人到30人左右。那么我们在疫情中间呢，我没有办法在线上大家一起祷告啊，因为太多人了，那我们就分区。啊，分区还要用同声来祷告，因为时间我们不能每个人都祷告啊，大家都有负担的话就来不及了。那么我们就有10分钟到15分钟，大家同声的祷告啊。我们先把祷告的事情讲好，那么大家非常的火热喜乐。那么祷告的人呢，每一个分区的祷告点上面大概都10几20条线。这是一个叫我们心里面得安慰的。所以有时候环境可以限制人，但是环境不能限制祷告，不能限制圣灵，是不是呢？啊，弟兄姊妹们，但愿我们在这些点上认识祷告的宝贵和重要。那么第三个点，我刚刚讲到，在人类的历史中，神不断的在往前做工行动。如果你我要在这个时代看见神的工作往前去快速的行动，必须要在这个时代有祷告的人，而且不是个人的祷告，而是教会的祷告。我稍微提一点，你看看啊，在旧约最后一段的历史，读圣经的人称它叫做被掳归回的历史。那么在那一段时期里面，神重要的两件工作啊，第一个就是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啊。那个圣殿的重建，第一个是先在原来的根基上啊重修祭坛，就告诉我们说恢复神儿女们中间的十字架的生活，敬拜的生活。你没有十字架，十字架的意义在我们里面不清楚啊，弟兄姊妹们，那神就得不着敬拜，人也得不着救赎了，对不对？啊，那个需要祷告。你看见，所以所罗巴伯啊，这个哈该还有撒加利亚他们，你看他们起来的祷告多少啊？然后呢，到了这个莫迪改和以斯帖的年代， 以色列人呢、啊，就犹大人在苏珊这个城里面几乎要被灭种了，是他们的祷告啊。然后以斯拉接着起来呢，他恢复神话语的这个规模啊，因为那些被掳归回到了耶路撒冷的人呢，他们都是生在巴比伦的，从来没有看见过圣殿，也从来没有学习过在圣殿里面该怎么服侍，那么需要有人把神的话语啊，把那个敬拜的规模恢复出来，那借着祷告。你看他们遇见的征战的难处真是多啊，所以以斯拉要回去之前呢，他们宣告禁食啊，好好的在神面前呢，这个把他们的心愿告诉神啊，以至于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中，他们能够在被掳归回的时期完成神在旧约时代最后一段的工作啊。尼希米也是这样啊，他最后完成了这个圣城耶路撒冷的城门和城墙。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若是属灵生命稍微的尝到主的滋味，我们盼望在主面前做一个长大的属灵上的大人，我们要学祷告的功课。所以我在讲啊，门徒向主的这个请求，这个要求不是小孩子的要求，他要做大人。这次我和弟兄姊妹讲祷告，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心愿，说主啊，教导我们祷告，我要做一个做神儿子的祷告，好叫神的工作能够在人间出现。接下来我们读一下马太福音第六章。好，我不用路加那一段了，我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先读这一段。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第九节到第十五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一段圣经，我们把它归结起来，讲到呢，主教导门徒们祷告的原则，而不是叫我们像念经一样，每天把这些文字念一遍。好，我们知道呢，很可惜的啊，有很多敬虔爱主的要寻求神的人，他们因着教导的缘故，他们就把这个当作经来念啊。那么我知道呢，在天主教里面的很多弟兄姊妹，他们每天呢，就他们这个叫做天主经，他们每天拿一个珠子啊，念多少遍啊，把它念一遍。 我们聚会就有一个这样的弟兄，他是很认真的，我就问他你怎么祷告，他说我就是每天把这个念几遍。我们知道这里是主教导我们祷告里面的原则，第一个原则都是我们知道的，不要表演，不要变成疑文，不要用声调的抑扬顿挫，那个是法利赛人做的，也不要让别人称赞你，别人看见你啊。什么叫做祷告呢？第一个是你必须心和灵去面对神。他说神他不是听祷告而已，他是看你怎么祷告，看你那个样子是表演，神就不听了。如果你是从心里面出来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学习面对神。因为我从小在我母亲的带领底下学习做基督徒，那个叫做做基督徒。我妈妈说吃饭要祷告，我们就背了一份祷告词。那么我是第二个孩子，这今天好该你了，老二你祷告，那我就背一遍，那就交差了，就可以吃饭了。等到我读初中读高中有叛逆情绪了，我就说妈我不祷告，我妈说你不祷告就不能吃饭，那我就不吃饭，我就走掉了。你看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是一个疑问，我不知道主在哪里，因为我没有学会用我的心去面对神。所以主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法利赛人，跑到路口十字路口就举起手来啊，大声的祷告让别人看见，千万不要这样子。但是也不是说今天在聚会中你就不能公开祷告，应该要公开祷告，但是你要从心和灵出来，是面对神，不是要去在英文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英文叫做 impress people， 中文是怎么讲，就是要叫别人感觉我是 somebody， 千万不要这样。弟兄姊妹们，第一个祷告的原则是我们知道在祷告中我们是面对神，所以这个面对神就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言语，而不是自言自语。我为什么说我年轻的时候有叛逆心，不肯祷告呢？因为我觉得我已经自言自语了好多年了，我不要再继续这样子表演下去了。如果我能够跟主说，主耶稣，我今天心情很不好，但是我要到你跟前来，这也可以当作泄放祷告的话，那我就可以祷告了。弟兄姊妹，我们泄愤祷告没有一个规矩的啊，没有一个公式的，没有一个 template 的，你必须要从你的心里面啊，从心里面到主的面前来啊。这个面对神呢，从心里发出啊，它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是真，是很真的，这个真里面包含很真诚。第二个包含你很认真啊，那么第二个是很真实哈，第一个是真实，第二个是认真，那么第二个是诚哈，诚叫做 sincerity 也好，或者叫做 honesty 也好哈，它就是很 frank， 很诚恳啊，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心里是什么，我就跟主说什么啊。我自己在学祷告生活上，有时候我就羡慕别人怎么这么会祷告。那时候我都已经二十多岁了哈，蒙主怜悯开始有正常的教会生活了，我就偷偷的把别人的祷告词记下来啊，我跟主说，主啊，我也要像他们那样会用这些名词。不行，主说你到了什么地步你就照什么地步行啊，这样子我们的祷告你就会摸到主的同在。第二个主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外邦人，他们以为呢用重复的话不断的讲神就听了，这表示我很虔诚。不是的，真正的祷告是信心的举动，所以真正的祷告要操练信心， 主耶稣讲怎么操练信心呢？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人到神的面前来必须相信神是，而且他丰丰富富赏赐来求他的人啊，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信心。信心相信神是，那底下你自己填，他是听祷告的神，他是爱我的神，他是负责任的神，他是有言必见有许必应的神啊。所以主说呢，其实你还没有求你的需要之前，在父那里父早就知道了，早就预备好了，所以你就求了以后，你就跟主说，主啊，我感谢你，你听了我的祷告。这个叫做学习用信心啊。刚开头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不老练啊，不知道怎么这样用，我们常常说感谢的话。我年轻的时候听一个弟兄讲啊，如果神说了一句话，你说主啊，这是你说的，我谢谢你，我相信这话成就在我身上，他就成就在你身上啊。他那一次我还记得他做了一个表演啊，他把他手表拿下来，他说弟兄你到这里来，我把手表送给你，没有人上去，当然他如果现在有人说，他就伸出手来说谢谢，那这个手表就是那个人的了啊。弟兄姊妹，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你祷告的时候啊，要凡事啊借着耶稣基督将感谢献给父神。我们常常学会用感谢的心，你就发现你在祷告生活中，主的话一件一件应验在你的身上，你的信心就长大一点啊。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面对神，第二个原则是面对自己的时候，我要相信神啊。然后呢，我们才讲主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祷告。我把它分作几件事情啊。第一个，我们祷告要找到祷告的对象。所以主说哈，你祷告的时候先要呼喊父神，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亲，这个是祷告啊，就是做儿子的到爸爸面前来，这是一个非常宝贵而且非常的特权。一个不信主的人到神的跟前，他的地位是受造的人到造物的主面前，那是真是他们之间是有天和地那样的差别。但是一个神的儿女到神的面前，他可以呼喊神做父亲。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有一天我读圣经，忽然主把这个摆在我里面，我那几个月我都充满了喜乐，我是神的儿子。你走到任何地方，你看见那么多人群，大家忙忙碌碌，有的穿得很光鲜，有的人很忧愁，但是你会发现我不一样，我是蒙爱的，我是神的儿子。这个叫做什么？这叫父与子的交通。祷告第一个原则是进入交通，交通不是单方面去的，是双方面的啊。所以这个交通 fellowship 啊，是讲的这个 share something in common 啊，我们都有共同有这个，我们一起来同享共享。那个是什么呢？就是神儿子的生命在我的里面，神儿子的生命就是神里面的生命，我们可以进入交通。你进入这个交通了以后，你就发现祷告是不受时间限制的，祷告也不受环境限制的祷告。所以有人讲哈，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有一位侍奉主的使女哈，那宾路易师母讲啊，他说交通的祷告就是属灵的呼吸。你有没有算过你一分钟呼吸几次啊？ 有没有人算过？如果你需要算的，你可能有病了，对不对？正常人不需要去算的。那么还有一个需要算的是什么呢？你去健身房锻炼的时候，那教练一定要教你，你要呼吸，要算。比如说你用力的时候，你要吸气，然后你放松的时候，你就吐气。这个是免得你插到气，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正常的人，你进入与主的交通，因为主借着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主跟我们说话，有时候就是我自己的，好像是从我自己里面出来的自我自觉的意识，又好像不是。你一下读圣经，你感觉是你在读圣经，另外一下你感觉是主在跟你说话，那个是什么？那个叫做交通。有的时候我们的为一件事情祷告的时候，忽然里面会有一首诗歌出来，或者诗歌的一句话出来，那叫什么？那叫圣灵的感动，对不对？那个另外一个名词叫做交通啊。你就会发现，我们常常听见弟兄姊妹问的有些事情呢，在那个状况里面，我不能闭上眼睛祷告，那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主怎么跟我说话？如果你懂得交通，就很容易了。我常常出去看望的时候，在开车，我就跟主说，主啊，我不知道我等一下去说什么话，而且你知道我是一个不善于跟别人谈话的人，我从小就被别人笑说你讲话呢，在不对的场合说不对的话，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所以到了大了，就有人讲说你这个人呢，没有 empathy， 没有情商，别人都会谈那些话，你就是说一个好像格格不入的东西。所以我每次出去看望啊，我在车上就祷告，主啊，等一下求你帮我听懂别人的需要，好叫我能够说你要我说的话。有时候我在听人说话的时候，我心里面一直在祷告，结果他说完话我就说话，然后结束之后我们一起祷告，我觉得呢，好像主看望了这个人。弟兄姊妹，祷告是交通，交通你要相信主已经住在你里面。所以刚才我们弟兄带我们唱第二首诗歌，求主教我祷告，最后一节是什么？与主同住，是不是？主住在我里面。所以你任何时候任何环境最紧急的时刻，你不可能像平常那样跪下来闭上眼睛祷告的时候，你仍然可以祷告。就像尼西米那个王子问他说，你为什么今天愁容满面呢？我看你一定是有什么心事了。哇，你知道尼西米一听呢，他全身都恐惧战惊啊，因为王这样子怀疑他是很危险的，他立刻就祷告在天上的神，马上就有回应。这个叫做交通。神的儿女们呢，因为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已经是父和子了，你知道有些父亲啊，他在社会上做了很高职务很重要的地位的，很忙很忙的，但是有人通报他说你儿子打电话来，他马上放下事情就接了，是不是？这叫做祷告。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位父是在天上，他是掌管万有的，而且我们在这个交通里面的根据是什么？是父和子的生命，那生命里面的爱。一个懂得与父交通的人，他每天生活都是滋润的。外面可以忙，外面可以难，外面可以干燥，可以充满了火爆刺激，但是他里面永远是滋润的。这个需要操练，我在讲，不是你听一天道你就达到的，我们需要天天花时间啊。所以有的时候晚上我们醒过来，或者是早上你醒过来，不要急着说话，不要急着去拿手机，不要去做别的事情，伏在主面前，父啊，我来亲近你，与你交通。第二个点，他说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样祷告哈，我在讲，这不是小孩子的祷告，不是做儿女的祷告，而是做儿子的祷告。这个儿子就是得着长大成人，愿意承担父的责任的人，才会这样祷告。这个叫做爱父神，为着要满足父的心，为着神的利益和喜悦，我们来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祷告的第二个原则，我们在这个点上求主把爱他的心赐给我们。第三个主教导门徒祷告的原则，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告诉我们说呢，我们逐日逐时的借着肉身各样的遭遇和需要，我们来操练我们的信心和依靠。从小事到重大的需要，我们日用的饮食。我姊妹有一次这是快要40年前，我们那时候两个孩子还很小我们在加拿大的温哥华服侍那一天呢，我姊妹去买菜，因为我们约了弟兄姊妹要到我们家，第二天有爱宴。她去买菜的时候，到最后她想要去买一包这个中国人的冬菇泡了要做菜，结果呢 一摸钱包呢，发现钱不够她就跟主说，主啊，这个是我需要的那么她那一天就没有买那个，但是回到家呢，就有人送了一包冬菇来。从那个以后开始，我们家从来没有自己买过冬菇，一直到他在人面前做了见证以后就停下来了。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你才发现父多么爱我们呢？你要学会依靠他，你要跟他讲，我不是为着我自己，因为我刚才已经学习体贴父的心意了。弟兄姊妹，我们在生活中你可以经历，我碰过我们年轻孩子他的哥哥又高又壮，在学校游泳队啊都是拿前几名的，他妈妈说你也去参加游泳队，结果到他个子比他哥哥又瘦又小到他要考试的时候，要去比赛的时候，教练给他们打气啊，告诉他怎么游然后说先解散，准备到你上场你就好好表现他就一个人很害怕，他走到一边去跟主耶稣讲，说主耶稣，我好害怕我怕我游不过去结果没有想到那一天呢，这个枪声一响他跳下去，他说我发现了主耶稣陪我游从那一天开始，这个孩子在教会里面不一样，他现在是我们的年轻人中间的 leader， 别人碰见他就觉得这个弟兄实在亲爱弟兄姊妹，因为他学过我日用的饮食，可能是你的平安，可能是你的心情，可能是你的健康可能是你考试需要的智慧。亲爱弟兄姊妹，从小事到大事，我们逐日逐时的一样一样的来相信来依靠。然后呢，他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祷告生活中要常常的求主光照，看我们行事为人是不是一个配得恩典的人如果我们要主赦免我，而我跟弟兄过不去，我就是要跟他作对，那个祷告就没有用了，立刻就失去果效。赦免饶恕，不计较人的错，不追究人的责任，完全的放下，有意的说主我不要再想这件事情了，我不要再去计较了，这个叫做祷告。你有没有学过呢 啊，有的时候别人真的得罪你，而且伤害你，故意对付你，那你说主，我要赦免。但是你一看到这个人，你心情就不好，你怎么办？要祷告，主啊，我已经求了，而且跟你说了，许了愿了，我赦免了，但是我过不去，你来跟我，你帮助我。我年轻的时候听过年长弟兄姊妹讲他亲身的经历，他就到主面前好长一段日子啊，跟主说，主啊，我理性上情感上都赦免了，但是我碰到这个人的时候，我的情绪还是会上来，直到有一天主把他拿掉，他得释放。弟兄姊妹，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能够美好，是从祷告生活来的，对不对？夫妻之间都会摩擦的，对不对？啊，更何况我们今天其他的普通的人呢？然后主说哈，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是在祷告生活中开始认识自己的不可靠。啊，我们做父母的，在孩子小的时候常常教孩子啊，有试探有引诱。什么时候试探有引诱呢？别人告诉你去做这个事，你一去的时候你心就砰砰跳，这个就是试探就引诱，赶快不要回头啊。但是我们大人自己碰到的时候不觉得了，觉得这没有什么嘛，我可以做嘛，结果我们就落进去了啊。所以主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啊，他的门徒们每一次主回来他们都睡着了，主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什么迷惑。迷惑就是一个试探啊。还有不叫我们遇见凶恶，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用凶恶对别人，那么别人对我们凶恶的时候，求主拯救我们出来啊，不伸自己的手。这个是儿子的祷告，这个是大人的祷告，就是把父和父的心意放在自己的需要之前，放在自己需要之上。但是我明天要讲哈，我们属灵成长不要这样强迫自己。当然你肯学很好，但是你要照着你的需要去祷告。先这个大人的祷告是先要父的心得着满足，才想到自己本身的需要和难处，把自己的一切都投身在父的满足和父自己的里面，这个是最稳妥最蒙福的一生啊。而这种的生活呢，是从我们祷告中操练学习得来的啊。我最后一段呢也讲到，有了这个主的教导这些原则哈，那我们呢在祷告中啊可以学到哪些功课呢啊。我简单的提哈五个点啊。第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学会时刻的去到主面前。我年轻的时候啊，有年长弟兄姊妹，后来也是主帮助我，让我常常思想主。有一首诗歌说，耶稣耶稣啊，我忘记第一节，因为爱的缘故，求你原谅我，将你圣名日念千遍不住。耶稣耶稣，我的最爱。弟兄姊妹，我们学交通的祷告，从这个点学习爱主。这诗歌好像是227首，这首诗歌啊，我们常常学习哈，碰到事情来说，心马上就跟主耶稣讲啊，主耶稣我怎么办？你学会，你知道在使徒行传第9章哈，那个大树的扫罗在大马色的门口被主的大光照住啊，他遇见了主以后哈，那么他被人带进了大马色城里面，住在直接一个称作犹大的家里面啊。 那么天使吩咐亚拿尼亚，圣灵吩咐亚拿尼亚去看他，跟他说啊，他什么正在祷告啊。你看这个扫罗呢，一遇见了他反对的耶稣，他知道他就是主了，他就开始与主之间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的祷告啊。那个祷告不是天天一直说话言语的祷告，而是他心里面与主的交通啊。弟兄姊妹，在生活中，在父的爱中啊，我们进入父的交通的里面。昨天晚上啊，前天晚上我们祷告聚会，弟兄带我们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后书第三章第五节，愿神呢引导我们的心，住在神的爱中，进入基督的忍耐，不是学基督的忍耐。你学基督的忍耐，你舌头一定咬破的，因为你忍耐不了。他乃是呢借着那个交通啊，把你带进去，带到这个爱，带到这个忍耐的里面。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每天的生活操练。早上醒来第一个就是进入主的交通。有的人学习安静，有的人学习赞美，有的人就是伏在主面前啊，他思想主，或者呼喊主的名。晚上睡觉啊，如果你睡不着，进入主的交通，在交通中主就带你睡着啊。每一天你这样子早上晚上，而且学习在交通中跟主说，主啊，我已经把我自己奉献给你，我是属你的人，你负我的责任，你试试看啊。这是我们需要，我们要常常学操练的事情。第二个啊，我们在祷告生活中要学会降服自己的意志啊，这个叫做学习等候神。你知道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啊，除了四福音书里面都记载以外，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第八节讲啊，基督啊，他曾经大声的哀哭祷告，是什么呢？他要放下他自己的意愿啊，他就因着苦难学了顺从，为我们这些来投靠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个得救是什么呢？你我也可以顺从神啊。我们常常啊在祷告里面呢，会碰见呢我的意志跟圣灵的声音啊冲突啊。所以刚才啊我们唱的第一首诗歌啊，耶稣是我的，我有把握。第二节说，一完全顺服就完全的安息。可见呢他没有顺服，没有submit之前呢，他跟主之间是有冲突的，是在那里挣扎的。他什么时候一放下来，哇，风平浪静，而且满了喜乐啊。弟兄姊妹们，这是祷告生活里面非常非常深实的一个功课啊。我曾经为着一件事情，为着侍奉，在主面前天天都跪在主面前，每天下午就去祷告，跟主说，主啊，我要这样，我要这样，我要去那里啊，主不说话，我就自己搬家去，搬到那里主也不做工，弟兄姊妹也都不说话，大家都板着脸。八个月到最后，我跟主说，主啊，我这样求还有意义吗？我跟主说，主，我把我一切的意愿要求都放下，你怎么带我我都 OK。 忽然之间极大的平安和安息赐给我。过两个礼拜主的行动就开始了。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你盼望主在你身上有工作，但是那工作一直不来，是因为我们的意志阻挡了它。放下自己在神面前柔软，这个放下的过程啊，就是你求了一件事，圣灵说不行，我还求，那我换一个方法求，耶稣的灵又说不准，你怎么办？你知道保罗跟希拉跟提摩太啊，他们出去 第二次的布道的旅程中，他们到了这个加拉太看完了以后，他想去提推尼圣灵禁止，他想去亚细亚，即耶稣的灵又不许，保罗怎么办呢？只好带着同工到特罗亚那个海边去，他不是去钓鱼啊，他在那里等候。他这样一顺服啊，主为他的预备了一个最重要的同工，就是路加。啊，我读那一段呢，《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六节到第十节那一段，你可以看见啊，保罗学降服的功课是在他已经侍奉主了以后啊。所以弟兄姊妹，祷告生活中一定要学降服啊，最好的降服就是根除脚戒。I surrender all， 我手再不抓什么，再不跟主争执啊，你就发现主的工作就会在你身上显出来。保罗在那里得着了路加，路加是陪着保罗一直到保罗寻道。所以呢，圣灵呢把基督的生平，我们知道路加福音啊，其实应该是保罗的福音的，对不对啊？但是他托给路加来写。使徒行传是教会最正统的历史，托给路加来写。弟兄姊妹，因为保罗顺服，今天你我在教会中侍奉，我们为着聚会产生出人来，你我肯受圣灵的禁止吗？肯放下自己的意见吗？肯从传统中出来吗？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祷告的功课，不然的话你我就一直兜圈子。那么第二个，保罗在那里学到这个降服啊，立刻在夜间，当他得着了路加以后，在夜间就有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来请求啊。第二天他们就启程，就过爱琴海了。弟兄姊妹，那一段的等候啊，我自己早期读，我在推想啊，这是我的推想，大概有六个月。因为你叫一个人得救，立刻他就被翻过来哈。你知道路加不是一个糊里糊涂或者很冲动的人，他是个医生呐，他是很有思想、有深度的人呐，啊。那么保罗一定在他把他带得救了，而且要把神的心意讲清楚啊。那天天一起生活，每天的讲论和交通啊。叫路加这个人完全的把自己交给神。弟兄姊妹，这个降服在人身上多重要啊！今天很多基督徒啊，祷告没有果效，因为你里面根本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一直在自言自语，你应该放弃那个自言自语。就像我年轻的时候跟我妈妈讲，我放弃我吃饭前那个背书式的祷告，我不要那样祷告了。那么第三个就是祈求。我们弟兄那一天也带我们读使徒行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保罗劝我们呢，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为众圣徒祷告。弟兄姊妹，这个祈求哈，我想我们都不用再教导了。弟兄姊妹，一提祷告事项，每个人都会为别人祷告，这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祈求哈，需要哈，我们在保罗的经历告诉我们说，我们呢应当一无挂虑。如果你有挂虑，表示你不会祷告。为什么？你不会在祷告中交托给神。他说你要学会交托的祷告啊，就是你有挂虑来，你就把你的挂虑一五一十的告诉主，把你心中所想的不要隐藏的通通告诉主。又谁怎么告诉呢？接着祷告祈求，最后加上感谢，说主你听了我的祷告，你听了我的埋怨，你听了我心里面的痛苦，你交给他，你试试看，接下来就是神的工作了。他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 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和意念。弟兄姊妹，你的心里面会开始平静下来，你的心里面呢，想怨人，想发脾气都发不出来了，因为那是出人意外的平安。你有没有经历过呢？我们需要，我们需要被压到一个点，所以很多传道人讲啊，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啊，我们被压到那个点呢，你这个祈求的祷告出来了，啊，我们就在圣灵中这样祷告，啊，祷告祷告呢，你本来是要求这样事，哎，结果圣灵把方向改了，你一照着神的旨意求，事情就解决了，啊，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学到的。特别是在教会的团体祷告生活中学到的，啊，那么接下来呢，他说我们要学会的，在祷告中与神同心同行，啊，体贴父神的心，体贴圣灵，来效法基督，啊，这个体贴圣灵呢，罗马书第八章讲到，一个体贴圣灵的人就不会去随从肉体了。如果你还天天想你肉体的要求思想，那我们就还不会体贴肉圣灵，啊，那我们就不会体贴父的心，我们更不知道怎么效法基督。所以在祷告生活中呢，有时候我们跟主说，主啊，我还不行，但是我愿意，我还没有，但是我等候，啊，有一首诗歌说，主啊，请你等我一下，我会顺服。 在我们圣徒诗歌里面，大家唱过没有？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啊，有的时候，啊，你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但是我肉身实在还过不去，主啊，求你不要放手，我迟早会服下来，而且那个服下来就是圣灵在我里面加我力量，我就能够照着基督而行，啊，弟兄姊妹，这是从祷告生活中出来的，啊，那么最后一个点，在祷告生活里面呢，我们会碰见征战，啊，征战呢，我们讲到试探、引诱、迷惑，啊，我在讲啊，男人有男人的试探，女人也有女人的试探，我不说弟兄和姊妹，我们都在人性的里面，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这个东西。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不觉得有试探，直到我跌倒了，我才发现我真是不堪一击啊！我才能够体会以前弟兄们讲啊，除了主耶稣以外，没有一个人在试探人的人面前站得住的。好，仇敌来试我们一下，我们是一试就倒。我还记得那个弟兄那一次讲啊，我说怎么会这样呢，一试就倒，结果我还不知道我被试了，我已经倒下来了，很可怕的，叫你满脸羞愧啊。我们知道试探是一个征战，我们的儿女现在在这个社会上各式各样的试探，我们在家里面呢各式各样的试探，为什么呢？你的手机啊，全世界都在你的掌握里面，它什么东西都会跑进来的，我们需要小心，啊，那么这个试探的在征战中的祷告，啊啊，我们知道除了试探呢，还有仇敌的攻击、诡计、苦难、逼迫，啊，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靠主刚强，啊，要穿军装，要会拿兵器，啊，要能够站立得稳，能够抵挡仇敌的攻击，啊，成就了一切还能够站立得住，啊，你在讲征战最具体的一卷书，啊，就是约书亚记。你看约书亚有一次，啊，在亚亚伦谷，啊，跟这个仇敌征战，到了日落的时候，征战还很凶猛啊！约书亚就在当着以色列百姓面前向神祷告，他说：“神啊，求你使日头啊停止，啊， 在雅雅轮毂啊，是月亮呢也停止在那里。结果那一天呢，真实日头就停住，时间凝结在那里，有一天之久。啊，有人讲说23个钟头有半，23小时有半个钟头。啊，这个叫做直到晚色片。啊，我们读有一首诗歌讲啊，我们今天神的儿女们，如果你会祷告，你就懂得征战，在祷告中绝不放弃，啊，一直到这个主耶稣要回来，这个成就了一切啊！你在这个约书亚记里面看见，在约书亚记第12章第7节到24节讲到约书亚他带以色列人征战的，灭了迦南地啊31个王。所有仇敌的这些权势都被他打败了。当然约书亚呢，他是预表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在祷告生活中要求主教导我们，啊，能够站住，成就了一切还能站住。你知道成就一切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灵里得胜了，我们得着了释放。好，我们像这个鸟从捕鸟人的网罗底下被拯救出来了。当人得胜的时候，就是最容易失败的时候。所以保罗讲到啊，成就了一切还要能够站立得住。有的时候我讲到讲得很释放，回到家就跌倒了。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啊？这个叫做放松啊。人一这个洋洋得意，觉得这句话讲得太好了，这下一次主啊再感动我讲更好的话，那个就跌倒了。弟兄姊妹，我们要求主哈，让我们认识征战，在祷告里面一刻都不能放松，谨慎到一个地步，每次征战完都回到机甲。机甲是什么呢？对付我的肉体，这个叫做还能战术。我想我今天晚上就这样子和弟兄姊妹有一点分享，好，我们在主面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把祷告的权柄赐给所有的愿意祷告的人。主啊，我们从祷告中经历你的真实和信实。主啊，求你也教导我们，也感动我们，在祷告的生活上做一个肯认真操练的人，好叫我们在地上，无论是我们个人生命的长进，或者教会的侍奉与工作，都能够借着祷告来到宝座跟前，借着祷告经历主你的权柄丰富和能力。我们把心中的感谢赞美献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